请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这章我们给它取个题目，就是领人悔改结果。首先就是效法主耶稣，主耶稣实实在在啊，他走到哪里他都是领人悔改，走到哪里他都是在结果子，哪怕是他最后一个阶段面向耶路撒冷啊，这一路上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是主耶稣啊，这个生命还存在一息，他就是做工不息，他一直都是在结果子，一直都是在领人悔改，把人带进神的国，把人带进神的国。所以主耶稣这样的受苦传道，这样的舍己传道，这样的牺牲自己，这样的不顾人的反对，实在是叫我们学习。所以领人悔改结果，那我们自己更要悔改，结出果子，不能够三年还不结果子，白占地图。所以我们要结果子，所以从开头到末了，都是看到主是怎么样的抓住每一个机会劝悔人，给人悔改的机会，叫人要悔改，真正悔改一定要结果子。所以悔改结果就是悔改的人一定会结果子，也应该结果子。我们常常没有真的悔改，所以有时候也结不出果子来，求主让我们能够悔改结果子。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小段里分第一段，就一节到九节，这一段就是要悔改结果。主的教训里面和他的比喻当中，就给我们看到主的一个心意是什么，他就叫人悔改，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不在乎有些人是楼倒了压死的，还是被比拉多这个给害死的，不在乎外面是怎么死，在乎你不悔改你就要灭亡啊，这就是一个中心的意思。主今天教导我们，就是叫我们要悔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说，主说我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悔改的一个关键就是认罪，要离开自己的罪恶，要承认还要离弃罪恶。悔改的意思就是整个人一个人整个的心要转向神，悔过自新，真正的改正自己一切的行动，连悔再改，这样的人就蒙主悦纳，是主所喜悦的。接下来我们就应该结果子。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那这些人为什么告诉耶稣呢？一定是说，哎呀，这件事是简直是骇人听闻呢，骇人听闻呢，简直前所未有的事情啊！怎么这样呢？啊，或者说这些神实在是该死吧？你看看他怎么，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怎么罪该万死？怎么会这个被比拉多害死？实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根据这个福音书里特别提到，比拉多和希律是本为仇的。彼此为仇，那么利害相冲突。比拉多是犹太的总督巡抚，希律是加利利分封的王，所以比拉多把加利利人的血掺杂里了。比拉多为什么害死加利利人？实际就是他恨恶希律，恨恶希律的缘故，跟希律为仇。所以你加利利过来的人，你是哪怕是朝圣的人，你来到这里，我就把你杀掉。所以甚至把这个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当中，献牛献羊不是要献上吗？也甚至有的时候要把血也要献上所以呢就掺杂在里面，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一种行动。所以有人把这件事就告诉耶稣，耶稣怎么回答呢？我们看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人更有罪吗？这些人大概罪该万死，耶稣不是这么认为他说你们以为是这样啊，这些人该死，他们一定最大，所以他们这样的遭害遭报，所以就受这些害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所以主的观点和一般人的观点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观点要什么？要改变，要跟主的观点一样。我们常常自己认为，自己断定，自己认为这个人有罪，那个人罪比谁都大，不一定。主说不是的啊，主说不是的。主怎么说呢？主说你们若不悔改，这个你们也包括 这些人告诉耶稣的这些人，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人，如果你不悔改，你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这个灭亡还不但说你的肉身被杀，那就是说是什么，你的灵魂要灭亡。所以怎么样能够不灭亡呢？悔改。主要耶稣今天这一段里两次提到，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接着耶稣举一个例子，他讲了一件事实，从前希诺亚楼倒塌了，这个楼是怎么倒的？是因为这个盖房子不坚固，偷工减料，还是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意外的一个原因倒塌了，结果压死了18个人。耶稣说，你们以为那些人一定有人这么想啊，这些人一定是该死，或者他们一定是罪比谁都大，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现在耶稣讲的是，前面是讲的是比加利利人更有罪，现在呢讲的是比耶路撒冷，因为希律亚池就在耶路撒冷那里，那希律亚楼啊跟希律亚池也是有关系的，这个楼就在这个池附近，这个楼倒塌了，结果压死18个人，那附近的人就是耶路撒冷的人，有些人幸免了，有人没有死。耶稣的意思说，你以为啊，这些个人就比那个仍然幸免的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就更有罪吗？耶稣说，不是你，我告诉你们，不是你。所以我们要听明白主的话是什么，主的意思是什么，主是愿意人人悔改。耶稣只是说，如果你不悔改，这不悔改并不是主愿意人不悔改，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他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也讲了，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是主的心，而不是说哎呀这个人该死那个人该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就是说你只要悔改，那楼塌了也不要紧。911事件一定很多基督徒在里面，他们直接就是回到天家里面去了，并不因为这件事件他们就不得救，是吧？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信靠神啊，真的很多故事我们最近还看到了，他们在电话里面，他们临死之前有的跟匪徒搏斗，临死之前打电话给妻子，打电话给家人，我们天家见面，是吧？所以耶稣的意思说，如果你不悔改你都要灭亡，甚至比911比什么这个楼塌下来更要惨的一个结局，那就是永远的灭亡。所以这一段求主让我们明白主的心，也让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领人悔改。耶稣的话就是领人悔改，如果你不悔改你就要灭亡。所以将来在灭亡的道路上，可能有些人是好人，自以为义的人，自己觉得很好或者很有成就，但是他不悔改，他不肯接受耶稣。悔改的意思就是你要谦卑认罪，接受耶稣为救主，把你心门敞开，那你悔改你就蒙恩典，你就不至灭亡，不然的话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这就说明神的公义，也说明神是信实的。如果你悔改，你认自己的罪，那神说我是信实的，一定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不义。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3节也是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怎么叫接待主？你说把门心门打开，把主进来，有人嘴巴也这么说，心里没有开门。信，你信就是你从心里接受，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利做神的儿女，是吧？所以我们要真正做神的儿女嘛，那我们真的要这样。哦，12节啊，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就是悔改了，接受主了。愿意离开原来的罪恶了，肯悔改，那主就给你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接下来，于是耶稣用比喻说，所以耶稣下面的比喻和前面是有关系的，就是你要悔改，但你要真正的悔改嘛，你要结出果子来。我们要做无花果树，于是用比喻说，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这个无花果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园主啊，他是一个葡萄园的园主，这个无花果树不知道这一棵是从哪里来的，把它栽到了这个葡萄园里面来了，唯独这么一棵 主人一定是特别爱这一棵，特别喜欢它。那对它的盼望没有别的，无花果树就是要结果子，能够供应神人喜爱的甜美的果子，让神人享受。耶稣曾经饿了，从伯纳尼出来以后，耶稣呢也是到无花果树底下来找果子吃。所以我们今天蒙恩悔改以后，我们不能叫主失望。这里说呢，他就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如同呢在马太福音21章那个比喻一样的意思，把你栽在葡萄园里面，和其他的葡萄树同样的来吸收许多的养分阳光啊，就是这个享受同样的这一切的享受待遇，但是呢你却是不结果子，你是独一的这么一颗无花果，你看只有这一个，它栽在葡萄园里呢，你享受这个恩典，它确实不结果。你说这不是叫主人伤心吗？辜负了咱的恩典。我们常常也是这样，你说我悔改了，悔改了，确实不结果子。结果子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要得人，我们要结果子；一个就是马太福音3章施洗约翰说的，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是说你要真正的要有好行为，信主以后要有好行为，信主以后要结出果子，让人看出你从前是这么样的，嫉妒、凶杀、淫乱、污秽，现在你改变了，你结出悔改的果子，这个果子应该叫做悔改的果子，要结果子。结果子就是让神满足，让人也有所享受，那个见证容神一人呢、啊，所以你要结果子，结果却找不到，就对管园的说，那这里有一个负责的吧，在这里有管园子的，对他说，看呐、啊，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我们说这一个无花果树，按照预言来讲，这里有一个含义，就是指着犹太人。耶稣不是来到世上3年之久，对他们传天国的道，他们信吗？他们接受吗？他们不肯接受，他们有果子吗？他们根本没有果子，找不到果子啊，见找不到，所以这个原主就说了，把它砍了吧，没有用啊，何必白占地土呢？3年都不结果子，无花果树是非常容易结果子的，它不像苹果树，苹果树是3年才开始结果子，开始结果子还不好吃，慢慢它才好吃。无花果树不是这样，很容易结果子，它不结，3年都不结，等了你1年不结，2年不结，3年不结，事不过3呢、啊？那就是说，让主忍耐到几时啊？都不结果子，所以不结果子就是白占地图。你占了这个园子的地，你在这里享受一切。在教会里又查经，又是祷告会，又是这个会，又那个会，分亲会、培灵会、布道会、退休会，样样会他都参加，他同样的享受嘛，跟其他的葡萄树一样，但是呢白占地图，白白的在那享受，徒受神恩，辜负主恩。所以这原主就说把他砍了得了，没有用嘛。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没有用，主真的要把我砍了。但是原管原的呢就说了，主啊，今年且留着啊，就最后一年了，留着它，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变大，不然便把它砍掉。所以这个管园呢就代表主耶稣，主为我们求情，主为我们担当，主为我们付代价，我们也应该当这样，是不是付代价，先留着宽容啊，等待啊，还忍耐，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这个心地太刚硬了，需要主把我们这个刚硬的土地把我们掘开，使我们成为松软的土地。所以圣经说以西结36章说，我要给你什么，给你一个肉心，不要给你换一个肉心，不再是石头的心，我们的心像石头心一样，我们的心就是刚硬的，所以要掘开土，土松软了，而且加上粪，这个英文就是加上肥料，肥的意思，你土松开，心就不再这么刚硬，肯谦卑了，被掘的意思就是肯谦卑了，痛悔了，就能够吸收神的恩典， 加上肥的意思就是吸收许多的宝贝的营养。这个粪人看是不宝贝啊，什么宝贝啊，是粪，但是在田地里是最宝贝的东西，是不是？生存给我们的各方面的营养你要来吸收，所以这就是管园子做的工作，主在我们身上付代价，目的什么？再强留一年吧，再留一年，再给你一个机会，以后如果结果子那就好了，应该结果子了就开土。所以今天我们的心灵啊，需要主用他的话，主亲自用他的话，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掘开土，加上肥，加上，让我们能够吸收。不然的话，那泼多少水，你这个你现在硬土地，水都进不去，这么刚硬僵硬，这个顽固不化，需要主来做工，圣灵做工，主在我们身负代价。这也是宽容忍耐等待我们，让我们悔改，神总给人悔改的机会，所以这意思就是说，你悔改了你还要结果子，要结果子，不然便把它砍下来了。我们的心田究竟是怎么样，主走到哪里都有宝贝的教训，这些教训你就说明叫人要悔改要结果子，主也是领人悔改结果子，哪怕借着什么这个加利利的比拉多做的一件残酷的事情，还有这个西罗亚楼倒塌的事情，耶稣都借着机会就是要叫人悔改，叫人悔改，是吧？所以这就是一节到第九节，接下来我们看十节到十七节，十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呢，就是耶稣竟然又冒着安息日，安息日犹太人法利赛人。又冒着安息日，安息日犹太人法利赛人就是禁止什么来医病，耶稣就是在安息日这天来医治驼背的女人，医治这个驼背的女人啊，那就是说明主耶稣在安息日救人，在安息日是怎么救人，这更说明主的爱，主是甘冒危险啊，不怕反对，后面就是因为这件事又遭到了广会堂的反对，主耶稣还是什么呀，还是照着做，而且在这一段特别看见主的手主的话多么有全能，多么有全能，这一个啊，这一个什么弯腰弯了十八年的这个女人，你想想她多痛苦，她是被鬼附着的，这个鬼附并不是说像一般的鬼附，乃是说她身上有罪恶的权势，有撒旦的权势，不能够被捆绑，不能脱离，所以耶稣说你脱离这个病了，这是一种灵力的病症。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每到安息日犹太人都聚集，耶稣抓住机会会堂里教训人，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就在练的这几章，从九章以后就是耶稣最后一个阶段的工作，第二十二节更说明耶稣是往耶路撒冷去，从北部到南部慢慢的走，一面走在各城各乡还在传福音，还一直在工作，而主呢是面向耶路撒冷，准备着为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准备上十字架，但是主无论在哪个地方他抓住每一个机会还在行善，还在救人，所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就说明这个女人她呢也在这个会堂里面，但是她非常可怜，她是被鬼附着十八年之久，这十八年呢她就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说明这个女人她所追求的所看的只是地上的事，所以什么叫做弯腰，这个十八年呢就是日日夜夜整天所思所想就追求属地的，劳苦担重担，从来没有见过天使怎么样，他抬不起头来，他直不起腰来，是这样的软弱，是这样的可怜，整个都倾向世界，直都直不起来啊！我也见过这样的人啊，这个整个的他那个这个头啊就是往地下扎，我们常常追求来追求去，有些个基督徒也是这样，追求属地的一切，渴慕的是属地的一切，思想的也是属地的，这哥罗西第三章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可是这个人呢他留不得自己，被魔鬼捆绑，所以 被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这是耶稣一面教训人，一面留心整个的这个会堂里的每一个人。耶稣看到了这个女人，你看耶稣多关心，主动的把她叫过来。我想这个女人开头她根本她也没有信心，她只是来到会堂，她也想得点恩典，但是她痛苦，进来是个弯腰，回去还是个弯腰。今年是如此，明年是如此，十八年之久，你人生了几个十八年？这么长时间的被罪恶捆绑，被地上的这些个事情捆绑，弯这个腰。所以耶稣主动的看见他，耶稣就发出怜悯的心。所以路加福音就是特别突出的讲到耶稣是人子，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路加福音的特点，很有怜悯。所以他看到了就把他叫过来，就对他说，耶稣主动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没说你病好了，你脱离了，所以说明他是被捆绑，所以是需要脱离。这个脱离的意思就是你得释放了，不再被捆绑啊。所以医师的耶稣就两手按着他，本来这个腰就够弯的了，在耶稣两手再一按，按人看不是更你这不得了了，那还起得来呀、啊？但是耶稣的能力，借着两只手的能力啊，结果怎么样？这两手一按，他就立刻直起腰来了。你看看，就像弹簧一样啊，就起来了。所以这里主的话有全能，主的手有全能。十二节末了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耶稣对他说。对他说的意思就让他先要信，你要信什么？我们今天信主的话，他口里所说的话是没有一句不带能力，你要信他的话啊。耶稣说了就是真的，我想开头一定也信不来，但是耶稣不但说，而且耶稣行动上就按手，按手就是实行权力，主的手有全能，他的手是拯救的手，是大能的手。结果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没有人能给他治病，十八年之久，我相信他一定看过病，找过医生，吃过药，什么办法没有，只能这么弯这个腰。真的有一个老太太，我看见过，真是九十度弯腰啊，一点都直不起来，被罪恶捆绑。所以许多被罪恶捆绑，被世上的这个情欲、今生的一切肉体、眼目情欲、今生叫。给累住了，给捆住了，这种权势，所以需要主的话，需要主的全能。结果他直起来了，就这么直起来了。所以从此他就看见了天了，不然他不看不见天，他不知道今天神给我们的那又大又宝贵的允许是属天的，有荣耀的盼望，他不再追求属地的一切了。所以他归荣耀于神，我相信周围的人都要归荣耀于神，除了神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心灵里面的光景，灵里的病，有的时候可能也是这样，或者你没有像他弯得这么厉害，也常常弯腰直不起来。直不起来意思就是我们没有挺身昂首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没有见证啊。基督徒应该挺身昂首，应该站起来，是坚定。这个腰代表什么意思？这个腰是我们今天要用主的话啊来约束自己，这是腰的意思，就约束，约束腰，以能力束腰，主啊，他那个叫我们以能力束腰，好像那个财德的妇人，他就是以能力束腰。这腰的意思，我们要有真理，你直起来了，真理当作带子束起来。一个人没有真理，糊里糊涂就是弯腰，一天的弯腰啊，不该悔改，不该谦卑，他也瞎谦卑啊，不该认罪，他乱认罪。没有真理，你不懂得什么叫分别为圣。没有真理的人就是弯腰，真理当作在这束腰，你一定挺起来。你看那个当兵的个个都束腰，把皮带也束起来啊。这腰呢，彼得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以谦卑束腰。你说这个人够谦卑了，这个是外面才弯这个腰，实际里面根本不谦卑。所以这个腰很要紧，我们要直起来。底下呢，耶稣行了这么大的善事， 许多的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倒生气。第十四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之内就气愤愤的对众人说，他没有跟对耶稣说，他对大家发脾气啊，一定别的人也有人来求医，对众人说六日应当做工，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你可以来求医。可见的很多人都来求医，耶稣在哪里，很多人都来，困苦可怜，疾病所累啊，你们安息日不可以，好厉害呀、安息日不可以。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就叫人得平安，得安息。耶稣在马太福音，我们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11章28节，我们大家念28到30节。真正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叫劳苦担重担的能够享安息。我们一起念，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这个安息的意思就是，这一个女人她是劳苦担重的，可能人生的家事啊，生活的事情，一切的事情把她累住了，也是弯腰的意思，劳苦担重的，罪恶的担子，心灵这个世俗的担子都压在他身，所以是可以到我这里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安息日制定的太好了，救人叫人得安息，真正享受主所给的安息，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且后面说，我还使你们必得享安息，享受这个安息，那你要来到主的面前。主的恶是容易，主的担子轻省，但是呢，这些个管会堂的管来管去，自己都管不了啊。管会堂他这么用自己的这个善用权柄啊，叫人怎么安息日不可以制定，这个话圣经也没有这么讲，律法里也没有这么提啊，连制定都不可以，是吧？所以可见的这些个管会堂，他们是什么呀？他们是基于律法的字句外面。因为是律法是说六日不可做工，却没有懂得这个律法的精义。主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叫人得释放，叫人得自由，叫人享受的意思。所以耶稣怎么样？我们看第十五节，我们的主多么刚强。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主倒是反过来责备这个管会堂的，他不敢正面说耶稣，他在骂这些个求医的人。你们为什么礼拜天不是安息日你们来不可以来？耶稣反过来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为什么是假冒为善？因为他注重的是皮毛，注重的是外表，守安息守日子，他认为日子要紧，却没看见灵魂要紧，行善要紧，救人要紧，是吧？所以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就叫他渴死啊，叫他一直渴，因为安息日这牛驴都不去印。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她应该蒙恩典，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之久，被罪恶的权势所以需要脱离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所以耶稣从这个牛驴再想到了这个人，人不比牛驴更贵重啊，更宝贝啊，难道不应该把他解开他的捆绑啊？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所以这又是讲到主的话有全能。我们他们行善，人家一说马上这个头就缩回去了，哎呀，或者不敢公开的了。耶稣不惧怕，耶稣在别的福音也是讲的，而且是行善作恶救人害人哪样是对的呢？是耶稣，而且就是要行善，说这话敌人都惭愧，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都欢喜了，所以多数的人都蒙恩典，只有少数的人反对，反对的结果就是惭愧，是不是？所以我们也祷告，这些个反对的人他无理，他不在真理上，他反对不应该反对的， 人家行善，人家救人，你犯罪，那么你犯罪最后结果什么？惭愧。所以求主给我们，我想这就是领人悔改结果。耶稣真是处处都是领人悔改，处处都在救人，这就是我们的榜样。行善要刚强，而不是缩回去了，软弱得很。下面十八到二十一啊，这今天我们就按照小自然段来看，那这一小段也是非常要紧，讲到神国的比喻，也就是天国的比喻。耶稣讲的比喻，这都不是随便讲讲的，这个比喻里面有是奥秘，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是包括那个天国的奥秘里面的这个七个比喻当中的两个比喻，这是奥秘，神的国本身就是奥秘。这么简单几句话，耶稣讲出了这个奥秘。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比喻了好像什么，所以用比喻带出来的意思就是深入浅出，这个比喻让你明白这个奥秘。好像什么呢？耶稣说我拿什么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这个芥菜不是我们现在吃的，什么叫盖菜芥菜，是指的那个芥子菜，非常辣的那种，那个在犹太地，他们这个东西籽非常小啊，但它确实能长成高树。所以谁能想，芥菜籽是最小的一种，但是它能长成很大的树，很高的树。有人拿去种，我们注意这个字种。如果没有人种，你不但是长不了高树，你矮树也长不成。要种，什么是种？流泪撒种。这个种，第一就是耶稣种下来了。主耶稣来到世上传天国的福音，付出代价，主就是这一粒子啊，主就是这一粒子。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耶稣说什么？是讲的一粒麦子的比喻，同样是这个意思，种下去，生命的这个茂盛了，生命的这个发达，长，而且长不但长，而且长成个大树，天上的飞鸟，天上的飞鸟是代表什么？各个民族、各方、各国、各民、各族的人，飞鸟是四面八方都飞来，哪里都有。如果没这个树，飞鸟就不能数在其上。这不就是神的国吗？神的国要扩展，神的国能够发达啊，都数在你之上，都能够在它上面得好处。没有主就没有神的国，主耶稣来就带来神的国，带来生命，带来生命。这个国度里面是让人得生命，所以这个种子把它扔在地里，这么一种，哎，在园子里它就长起来了。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看到真是开头都是甚小啊，好像不发达，但到了说一定会发起来的啊，要种，要种。所以求主给我们肯流泪撒种，我们也要种，那你就会看见神的国会发展起来啊。所有的飞鸟都竖在上面，天上的飞鸟哪里都有，有麻雀，也有什么什么乌鸦啊，是什么什么鸟，大鸟小鸟都竖在上面，都能一同蒙恩典。底下又一个比喻，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教，我们这个教代表教训，可以代表坏的教训。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那你要防备他就是假冒伪善，他的教训都是伪善，叫人注重虚荣，注重皮毛啊，追求外表，本末倒置，轻重都到了个个，是吧？这都是要防备的。但是这个教训也可以代表好的教，这个教的意思就是它有这个影响力，它能够什么？它能够发起来。所以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这里有个藏字，藏。所以我们的工作，生命的工作，不在乎你外面怎么宣传呐、啊，怎么样的，敲锣打鼓啊，怎么样的去造作去做，乃是你深深的藏在这个里面。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就是好像把面教藏在这个三斗面里面了，三斗面啊，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三斗面不是太多，但是能怎么样呢？全团都发起来，都有了这个教。所以这个教代表什么？就是它有一种力量，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主的那个生命的道会有影响力的。像保罗啊，被定什么罪啊？说这个人是鼓动天下的啊， 它像个瘟疫一样，就是这个力量。瘟疫什么意思？走到哪里有传染力啊。这里这个教也是这意思。你看天气暖的时候，你搁一点教，到上午到中午的时候就发起来了，很快就发起来了。所以这是代表神国。今天这两个比喻也就是什么呢？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只要我们今天好好祷告，我们肯流泪撒种，我们肯做这个隐藏的工作，那么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什么？充满遍地，全团发起来，天上的飞鸟都竖在上面，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啊。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所以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是信心的工作，是生命的工作啊，不是人手人工，信心的工作也是祷告的工作。做妇人嘛，我们做生产妇人，隐藏的工作，祷告祷告祷告，圣灵在各地动工，也是流泪撒种，将来有一天要欢呼颂歌，你要种啊，要真正是这个芥菜籽的种子种进去就有这样。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就能将山都能给移开。可见的这个信心的工作多么要紧。起初虽然甚这个甚小啊，终究必发达，一定发达。所以求主给我们芥菜籽的信心，求主给我们像那一点点的面教，千万不要做罪的教。保罗指哥林多教会还有加勒太教会都讲到一点面教，那是一个代表罪，一个代表异端。我们要把这个那个纯正的那个教，要纯正的真正的无教饼的那个真正的教啊，那就是指全团发起来，使神的国能够发达起来。也可以说全团发起来的意思就是东南西北很多人都蒙恩典，全地的人都要归向主。下面我们再看进窄门这一段，进窄门这一段也是非常宝贵，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叫做进窄门。将来有一天什么人是主承认的，什么人是被关在门外。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所以这一段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节就是努力进窄门，我们要努力。耶稣说的嘛，你们要努力。有人说进窄门就进窄门的了，你干嘛要努力？这个努力很要紧。我们看看在这里这个努力是什么意思。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就是耶稣面对着耶路撒冷，因为耶稣最后啊先知啊在耶路撒冷受难了、啊、牺牲了、啊、丧命了、啊、所以后面讲的就耶稣一直面对耶路撒冷，面对耶路撒冷就是等待着就要上十字架，但在所经过的过程他还在教训人。所以耶稣生命一系就是在做工，我父做工直到如今啊，我也子也做工。耶稣就是这样，趁着白日就说呢什么开我来者的工，黑夜来到就没有人做工了。这个意思也是耶稣抓紧一切的时机，黑夜来到他上十字架了啊，他要被钉，他怎么做工呢啊？所以趁着白日耶稣他各层各项教训人。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回答没有照着他问的回答，但耶稣提出个更重要的问题，不是人得救的人多和少的问题，意思说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乃是一个质量的问题，是怎么就真正得救，真正进神的国，而不是得救的人少吗？是少啊，是多呀，很多人到了很多，哎呀这个教会登记不少，教会这个受洗的人数也很多，甚至有的人受洗都没得救，没得救就受洗了。所以耶稣下面怎么说？耶稣对众人说，有一个人问耶稣，但是耶稣这个话要对众人说，因为关系到众人，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所以可见的得救不得救，你要努力进窄门。首先谁是门？你说上怎么叫进窄门？哪个是门？谁是门？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什么是门。耶稣说我就是门，我就是羊的门。耶稣不是说一遍啊，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啊第一章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就是要从门进入。还有呢就是第七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 就是羊的门。第九节，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所以你不从耶稣这个门进来，你不能得救。是为什么要努力呢？你要努力进这一个门，而且这一个门被称为是窄门。为什么是窄门呢？你不能够跟着所有的人一起，很多的人拥挤进来，你进不来。你觉得一个个进来，窄到程度就只能一个个进来。主就是羊的门，他是唯一的那一个救主。所以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你要得救吗？你要进这个门。为什么是窄门？那就是说不能够靠着任何一种宗教，五花八门，各个宗教各种教训，任何一种教训都不能够救你，只有这唯一的。所以一处圣经更要紧的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也是耶稣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英文的意思是，我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人到父那里去。这就是门的意思，主就是唯一的门，所以叫窄门。窄门的意思就是独一的门，没有第二条道路你能够进这一个门。你不能靠着立什么立德立德立功啊，或者是这个靠着什么好行为，或者善德善功，或者修行苦修，或者禁欲，你不能用任何一种方法进这个门。这就叫做努力进窄门。这个门是什么门？救恩的门。所以是羊的门。主耶稣是好牧人嘛，羊才能够进去啊。救恩的门是永生的门啊，是信心之门，也就是窄门。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也讲到窄门窄路，十三十四两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是少。很多人找不到，找来找去找到其他宗教了，你说多可怜。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迎合他们里面那个心理，他们想我们怎么样苦修我们就得到了，我们使劲的做好事吧就能够得救了。其实他没有真的进去，是吧？所以耶稣这条路给我们指出，得救的路、永生的路是窄路，是窄路啊！就是是独一的，是唯一的啊！不是你用其他的方法可以舒服一点、享受一点，追求世界，样样都抓，那么你能够进来，那叫宽路，舒服享受，为求精神的好处，或者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一套办法。那你不能得救，你根本也进不去。还有什么叫努力？这个努力的意思就是下面耶稣说的一句，我告诉你，将来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就是你要抓住机会进这个门。所以我们今天要努力啊，要快快的结果子。这个努力我们自己要努力领人悔改结果子，叫人能够进这个门。因为将来很多人要进去进不去了，这是什么意思？救恩的门有一天要关了，主现在是在宽容，是在等待，是在什么呀？叫人悔改，给人机会，恩门还在开着呢。但是恩门不是永远开的，神的忍耐也不是永远不是，乃是有一定的限期。所以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告诉我们，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你要抓住，这叫努力。你现在不抓，等到恩门关了，主啊主啊，你喊吧，你喊来喊去，主说我不认得你。为什么？因为你在作恶，你根本不肯悔改，是吧？所以基督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你走宽路走够了，你现在想回来了，来不及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努力啊，努力领人进窄门，进天国。这窄门是引向天国的啊，是引向天国的一条门啊。所以以赛亚书啊，好几处呢，五十五章说，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当求告的时候来亲近他啊。 以赛亚55章第六节，还有65章第一节也提到，现在主是等待我们啊，神是整天的伸手要招呼那被你顶嘴的百姓，让我们快快的快快的悔改，快快的进这个恩门，是吧？到了时候主说我不认得你，我不晓得你哪里来的，他就说了啊，我们看26节啊，那时你们要说啊，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也在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吃过喝过什么意思？我们曾经还领过圣餐呢，领圣餐不是吃喝吗？也吃也喝，圣餐你也领过，你没有得救。有些人真是这样，就是住从外面，还有些人有些我从小就受洗了，那个洗根本是家庭洗礼，这个天主教承认，我们这根本足不承认，你没有办法，你根本没有得救就受洗了。像为了一个入教啊，为了某或者家庭的这个传统，我不得不如此，是吧？你在你那里吃过喝过，主也不承认。还有呢，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是吧？主也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待过，这个教会我也参加过。啊，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为什么没有进窄门？因为他作恶，他不敢离开自己的恶，是吧？所以我们要领人悔改，离恶，不离恶进不了窄门，窄就窄在这里了。还是喜欢犯罪，还是喜欢吃喝放荡，那当然你这个窄门进不去。所以努力的意思就是你要离恶，要离开罪恶，要真的肯悔改，那你才能够进来。所以我们再看28节，你们要看见耶路撒不是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这些人都是进窄门走窄路，进窄门走窄路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因着信，他们跟随主啊，一直走。众先知他们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当然这是包括犹太人，但是我们说不能就是绝对就是犹太人，难道外邦人也很多人也是刚硬，也就不肯走窄路，不肯进这个天国的门，因为这个门实在窄，窄的找这个人都很少，找来找去找那宽门大路。所以有些人他们不能得救，是因为他们自己喜欢追求外面的东西，舒服享受世界的一切，那就是宽路，是吧？你们呢却被赶到什么？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后悔晚矣啊，已经来不及了，是吧？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神的国里坐席，那就是在神的国度里有份，将来享受羔羊的婚宴。只是30节就是警告，大家一起念啊，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个话在圣经里不是说一遍，耶稣讲的那个葡萄园比喻里最后也是讲的这个，在后的就要在前了，在前的将在后了。所以这个一方面告诉我们进神的国努力啊，得到永远的救恩，我们要争先恐后，争先恐后的意思。另外呢，就是说很多人是在什么在后的，反正在前的外邦人，我们从来不认识主啊，在恩典是中原以外的，但是呢变成在前的，你肯悔改你就在前的，你在前的在后了。犹太人啊，本来跟主跟这个圣经跟律法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拒绝不要不肯走这条窄路，结果变成在后的了。所以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努力争先恐后，我们失败了快点再起来啊，要走这条天路。你说我进了窄门了，那你也走窄路啊，进了窄门还要走窄路，让我们真的在神的国度不但得救有份，而且让我们在将来的得赏赐里有份。底下最后一段啊，大家看31节到末了，这段就是耶稣叹息为耶路撒冷哀叹。另外呢，就在本卷书的19章，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在世上哭没有几次啊，19章就是一次，最后一次，耶稣哀哭。啊，19章41节到44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是啊，那这一段呢是耶稣为耶路撒冷叹息，同样是这样的难过。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肯悔改。啊，我们现在看一下31节， 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西律要杀你。”我想这几个法利赛，我们这个法利赛也有好的，可能是好心，你躲开点吧，这个西律要害你呢，要杀你呢。西律是谁？是加利利分封的王，是吧？西律是谁？这个西律就是杀施洗约翰的那个西律，因为他娶了弟弟的妻子。约翰说：“你行不合理的事。”结果就恨他，他呢想要杀耶稣。前面我们读的时候不是听提到他曾经想要见耶稣吗？所以要见耶稣也是他，要杀耶稣也是他。他本身就是犹疑派，所以圣经很多处都提到，马可福音也提到了，他是犹疑的，又爱听耶稣讲道，但是呢，啊不是，开拓他的犹疑是对施洗约翰，是吧？又爱听施洗约翰传讲道，但是呢，当施洗约翰真正的说了他指责他的罪的时候，利害冲突，马上又恨死，也把他下在监里，最后把他杀掉，为了满足希罗底的这个情欲。所以这个希律，耶稣我们看看怕不怕？耶稣不怕，他能够杀施洗约翰，当然他也要杀，杀谁呀、啊？杀耶稣。但是耶稣怎么说？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这一段呢，真是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苦难面前，希律要杀他面前，他还是面对着，还是往前行。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耶稣骂人了，骂他：“你是个狐狸！”什么是狐狸？狐狸就多疑呀、啊，很对呀、啊。这个希律就是多疑，犹疑不定嘛，多疑。狐狸是破坏。雅各书告诉你，这个葡萄树葡萄正在开花，连小狐狸你都要防备，那这个老狐狸更要防备了。还有狐狸狡猾，他最狡猾，嘴巴上要听耶稣讲道。我们知道这个希律王跟比拉多是彼此为仇，彼此为仇啊，争权夺利的。但是在最后审判耶稣的时候，比拉多跟希律和好啊，就因为他们在反对耶稣上他们有共同点，和好了，从此就和好了。可见呢，他们都是利害关系，对耶稣都是敌视，甚至想要杀的。耶稣说：“我怕你这个狐狸啊，你对狐狸说啊，今天明天我赶鬼一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这意思就是说，耶稣今天明天就是面向耶路撒冷，到第三天马上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但耶稣还是今天明天，就是说抓住每一个机会时间，把握着时间，还在治病赶鬼，还在传道救人，还在传道救人，是吧？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就了。那意思说，主耶稣是面对着，耶稣没有逃避，不逃避，耶稣知道自己的事要成就。这个成就的意思就是他要上十字架，成全救恩，成全救人的大功，耶稣要成就，是吧？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我还往前走。意思说耶稣并没有后退，不是因为他绝不因为希律要杀他，他就怎么拐弯吧，就走后路吧，就回头走吧。耶稣没有，他仍然是往前行。所以必须前行实在太宝贝了。耶稣不怕苦难，你反对你要杀我也好，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面是不能的，所以他必须到耶路撒冷，为了应验先知的话，应验旧约的话，而且他必须在耶路撒冷上面。所以底下就是耶路撒冷，这个主耶稣在哀叹，从第34节开始，耶稣转过来就是在哀叹耶路撒冷，就是指的你们犹太人，耶稣自己的同胞还都不肯接受耶稣，不要说希律了，不要说比拉多了。所以耶稣倒没有为希律去哀叹，你希律你就是个敌基督，为你哀叹做什么？我不怕你啊，耶稣也不理他，你不过是个狐狸而已，就告诉你我还照常工作，我照常这个往前行，是吧？但是对耶路撒冷来讲，神有永远的计划，神有救赎的计划，所以耶稣是面对耶路撒冷啊，所以耶稣就在这里为耶路撒冷哀叹，就是巴不得他们有一天能够悔改，才为他们哀叹。所以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啊，就是自古以来呀、啊， 这个犹太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列王时代啊，一直到如今，多少先知，多少神的仆人被杀害。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就说明你们什么？所以这就约翰福音第一章11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怎么样，倒不接待，多次不愿意。耶稣把救恩告诉他们，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要吗？不要，就是不要啊，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呐、啊，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这耶稣预言了。所以以后耶稣升天以后，主后70年啊，罗马太子提多来了，整个耶路撒冷成为荒场。你不信，你不信，真的就成为荒场。你拒绝救恩，不但拒绝救恩，我们知道犹太最大的罪是什么？把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除掉他，除掉他。啊，这个罪你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他不怕。所以有一天耶路撒冷这么样的辉煌的耶路撒冷，荣耀的一个殿，46年才建成的一个殿，整个的毁掉了，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啊，这就是不接受救恩的一个结果，不肯悔改的结果。所以从第一节到末了，都是耶稣在领人悔改结果子，但耶路撒冷一直都不肯悔改，也不能结果子，所以最后就成为荒场。耶路撒冷不是圣殿所在地吗？应该领人悔改，叫人蒙恩，结果呢？结果成了牛羊鸽子，成了贼窝，成了做买卖的地方，一直都不肯悔改。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你们拒绝救恩，你们的见我也不能再见我了，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行当成熟了。因为耶稣要回到父那里去了，借着死荣耀神，以后耶稣回到父那里去，所以不能再见了，你想见都见不到了。只等到有一天奉你们自己会说奉主名来行当成熟，那就是等到大灾难了，经过这么1-2000年的功夫，是吧？那么就是在最后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奉主名来行当成熟的就是耶稣来，他们成熟成了，那就是在大灾难的末期，在最痛苦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仰望所扎的，那个时候才真正悔改，才蒙恩典。说不悔改怎么蒙恩呢？不悔改成为荒场。这最后一段，主就是那个母鸡，他是多么愿意，他说我多次的愿意聚集你们，怎么样啊？在耶稣的保护之下，主就是避难所，他就是我们的逃城，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你倒来呀，这个避难所，这个母鸡的翅膀下代表救恩，代表救恩的意思。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把你们都聚在我这底下，只是你不愿意。那你不愿意，这个小鸡呀、啊，我也看过，上我们都看过，这个小鸡如果你不肯跑到这个母鸡的翅膀底下的话，那老鹰一把就把你抓住了，把你叼走了。所以主的爱就是像母鸡一样的，这个在它的翅膀的温暖的之下，成为一个避难所，那你能够进到它里面去。他们不肯，所以结果怎么样？那个强暴的罗马军队就来了，能避难吗？一个都不能避难，全部都毁掉啊！结果死的死，受的受，杀的杀，被掳的被掳，结果被掳到普天下。只等到1948年他们再复活，那还不过是少数人，还没有全部回来，多么惨的这样的结局。所以求主给我们明白主的爱。这个耶稣把这个母鸡的这个比喻就讲到神的爱，我们今天要在他投靠，所以诗篇里说，我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我们要投靠在他里面，就是他的救恩。所以大卫说，你就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肯不肯啊？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是我在书上看到的，就讲到有一次有一个地方啊有火灾，火灾把房子都烧了，这个里面呢、啊、很多家庭里面的这个牲畜呀、鸡呀、鸭呀，什么这些牲畜也都差不多都烧死了。结果后来有一家啊，他就火灾以后吧，他就回来了。他回来他看一看呢、啊，他看见他家里面有一只母鸡，整个的被烧焦了，已经死掉了。这母鸡他还在卧在那个地里卧着呢啊，看见母鸡啊被烧焦了，但是呢。结果就从那母鸡底下，别咕噜咕噜，一个个小鸡都出来了，小鸡一个个都活着的，但是母鸡完全被烧焦， 绞死，他底下呢保护了一群的小鸡，这就是主的爱，这就代表主耶稣为我们牺牲舍己啊！这个爱，这个故事也很奇特的，据说是一件真事，啊、所以求主怜悯呢，让我们明白他的爱，让我们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主啊，在这个最后那个阶段还是这样的，兢兢业业，不吃劳苦，风尘仆仆的领人悔改，让人结果子。所以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荒场啊！我们啊，自己要蒙恩，要领人进窄门，走窄路，领人蒙恩啊！能够叫多少弯腰的人、爱世界的人、被魔鬼捆绑十八年的人，叫他们也能够得到释放，能够蒙恩典啊！主的爱是如此的宽广，好像这两个比喻一样啊！我们今天要流泪的撒种啊，让神的国能够壮大起来。能够发展起来，我们也要做这个妇人，真正做一个祷告的人，属灵的生产妇人，是啊。他的工作就是把这个面酵把它藏在藏隐藏的工作嘛，藏起来，藏在哪里？三斗面里，生命的道